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3月1日，公元2001年4月2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长期重视西藏人权的新西兰外交部长将于下月访问西藏。西藏青年会举行西藏行徒步朝圣活动，受到印度尤比榜冉布镇长的热烈欢迎。中国政府计划把布达拉宫七世达赖喇嘛灵塔殿内的镀金弥勒佛像彩屑运往中国上海。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长期谴责中国西藏政策的新西兰外交部长菲利普·国府将于下月前往西藏进行官方性访问。通过此次访问，菲利普·国府部长将敦促中国政府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新西兰 Herald 社透露，去年新西兰外交部长同中国政府就人权展开对话时，要求北京政府尽快与达赖喇嘛和谈解决藏猪问题之后，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特别邀请新西兰外交部长菲利普·国府访问西藏。虽然新西兰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该政府长期不断地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尊重和保护西藏人民的文化、宗教、言论信仰自由权。下月即将访问西藏的新西兰外交部长曾经在他担任新西兰反对派国会议员的时候，就是一名极力声援西藏问题的人士。菲利普·国府向 Herald 社表示，他此次访问西藏的时候，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揭开西藏的真实面目，但是他的此行其主要目的就是争取了解认清西藏各监狱中囚禁的政治犯和流亡西藏人所渴望的是什么。他还表示，在他访问西藏期间，将敦促中国政府敞开胸怀，学习英国政府曾经给苏格兰高度自治那样，北京政府郑重考虑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新西兰外交部长菲利普·国府表示，中国政府的立场与反抗中国政府之间所对立的立场当中，一定能够寻出提高和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新西兰西藏之友协会会长图登根桑表示，他的协会非常希望新西兰外交部长启程之前同该协会会晤，予以讨论西藏的真实现状。如果中国政府以接待贵宾的方式邀请菲利普部长考察西藏，那么无可否认将会看清西藏发展的一面，而对西藏的真实现状会一概不知。西藏青年会助理秘书长卓木全培女士向本台透露，为了和平和真理，在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60名流亡藏人组成为期2个多月的西藏行徒步朝圣活动，于本月14日从印度首府新德里启程，直到昨天，他们已经步行了将近200多公里，到达了印度北部尤比榜冉布镇。卓木全培女士表示，西藏行徒步朝圣活动队伍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印度居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昨天，当西藏行徒步朝圣人员到达印北尤比榜冉布镇的时候，冉布镇镇长亲自迎接，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并且高度评价了西藏青年会的这一活动，并向3名西藏青年会常务委员赠送了纪念品。流亡各界的西藏难民也纷纷向西藏青年会捐款，表示强烈支持这一活动。据悉，为期2个多月的西藏行徒步朝圣活动，每天步行25至30公里的路程，估计50天后越过藏印边界，到达此次活动的目的地，朝拜圣山康仁不弃和圣湖玛翁雍措，总行程为900公里。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可靠消息来源，近期中国政府将西藏布达拉宫七世达赖喇嘛灵塔殿内存放有一座5公尺高的镀金弥勒佛像彩屑，计划运往中国上海城。同时，布达拉宫里木拉当殿内的许多珍贵大小佛像也已经被彩屑企图运往上海城。对此，拉萨大街小巷目前议论纷纷。1959年，中共完全侵占西藏国土，开始对西藏的寺庙、佛堂、各文化中心的所有珍贵文物进行有计划的打砸、抢烧等活动，把整个寺庙保存的金属珍品调动大批武装车队运往中国，毁坏和抢夺各种名贵泥佛像，最后连寺庙废墟上的碎石、朽木都抢走。从西藏运往中国的珍贵塑像、盘嘎，以及用金银铸造而成的多种珍品，一部分运往国际古董市场上去出售，一部分由中国国内的铸造厂熔炼。这种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至今还在执行着。1961年，布达拉宫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中心。事实上，大量布达拉宫内珍藏的珠宝、文物、唐卡、古瓷等无价之宝运往中国是在1961年之后开始的。1988年8月份，中共中央派遣特别文物考察团和维修布达拉宫专家联合召开的会议上，现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阿费·阿旺基梅表示，1982年，他从中国到西藏布达拉宫进行了全面的参观，发现许多地方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因此提出个人观点，不需要向上级领导汇报，直接运用布达拉宫金库内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对布达拉宫进行全面维修，运用这些金库完全可以让布达拉宫焕然一新。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会议上，有关官员指出，1964年至1965年2年期间，破除了西藏地方政府所有布达拉宫金库开发，发的发，卖的卖。总而言之，1964年至1965年期间，当时我正在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的职位。直到1982年才知道，布达拉宫金库已经于1965年以前就被掏空了。以上阿费·阿旺基梅的发言中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所谓国家拨款维修恢复西藏名胜古迹的工作是经过细心打算的，尤其是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而服务的。这不是延续和发展西藏的文化宗教而办的，只是用来欺骗国外游客参观的一个文物展览而已。1992年11月19日，布达拉宫建筑维修办公室宣称，1988年7月至1993年10月22日5年期间，政府对七世达赖喇嘛灵塔进行了彻底精心的维修，对里木拉当部分已经脱节变形的建筑物给予了及时的抢修。1994年12月17日，联合国将布达拉宫正式列入世界文物保护与自然名胜古迹保护项目条款内，而中国政府启示《国际文物保护条例》违背联合国各项条约，目前把布达拉宫七世达赖喇嘛灵塔殿内的镀金弥勒佛像彩屑运送到中国上海，同时布达拉宫里木拉宫内的许多珍贵大小佛像也被彩屑等待着即将运往中国上海。西藏人民对此感到焦虑。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民俗栏目中，我为你们介绍西藏的热巴。热巴是流传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工部地区和云南、四川。它是一种包括云谷舞、杂曲、民间歌舞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的综合表演艺术。热巴一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这种综合艺术的本身；二是指表演这种杂艺歌舞的艺人。 由于照片中有戏剧表演，因此有人叫它康戏，也就是康区的戏曲。表演热巴歌舞的多数是有人身衣服的流浪艺人，实际上热巴也是流浪艺人表演的杂役歌舞。热巴是本场表演形式，主体部分是灵鼓舞，它的表演程序和层次大体分为七个段落。第一段落是灵鼓舞开场，演员席地而坐，摇领击鼓招来观众。待人群聚拢之后，由葛根，也就是老师领舞者，带领全体演员出场，边唱边跳，围圈坐慢步舞，歌声昂扬飘荡，铃鼓作响，大有歌声入云，鼓声穿骨，激荡四方的气势。第二段是领舞者说感谢，也就是寄语快板，歌词可以根据不同场合和对象编讲，大都是夸越巨树，恭贺吉祥，如今天是节上的日子，我们从云里飞来表演热巴。热巴是没有热巴编的，没有热巴穷家的，我们的热巴比没有热巴更漂亮等等。第三段是集体灵鼓舞，主要是女子举手鼓舞旋转敲击，表演串腿鼓正反转灵鼓舞。第四段是男性剧场动作表演，顿时鼓队闪开站了一旁，有男演员上场，一个接一个应声呼唱，抖枪起法，各自表演熟练的剧巧动作，如单腿跨站、死人蹬子、滚毛、摔辫子、转身蹬子、滚红毯等，场上鼓声流涌，腾云飞旋，情绪十分的热烈。第五段是表演杂曲，一般除表演电视片段，还要演些哑剧，如猎人和路、没有鼻子的小偷等。演戏中间有时还穿插摔跤、角斗、安罗汉、乌龟爬沙等，取笑逗乐，无论光明。以往就是高超的热巴队，还要表演气功、金刚刺骨、夹刀旋转等惊险的动作。第六段是唱民间舞，人抛牛角胡大头，多跳滚开旋子等等。第七段是结尾，全场演员一起上场表演集体灵鼓舞，灵舞者高唱，统一节奏，加快步伐，名为抖，就是快速抖脚步。突然在一个统一的节奏上，鼓鸣齐下，向观众施礼祭拜，是巴西等人的祝贺，这是观众情绪喜愤，纷纷向演员献哈巴、献酒、献钱财、食品，这些演员的精彩表演。这种表演的程序除开场和结尾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要根据观众的兴致和演员的体力做具体安排调整的。热巴队的组织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由大寺院出面召集，这种热巴队大多是男的打鼓，每逢节日才聚集表演，属业余性质。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再读过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长期重视西藏人群的新西兰外交部长将与校园访问西藏。西藏青年会举行西藏行徒步朝圣活动，受到印度游击党冉布镇长的热烈欢迎。中国政府接待达赖喇嘛78喇嘛灵台殿内的布金弥勒佛像彩线运往中国上海。听众朋友，罗文子西藏之声国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出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